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大家平安哈。我放在中间比较好一点啊，因为讲到要放中间的啊。我们一同来看诗篇啊，121篇啊。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们也从这一篇的诗篇121篇啊，我们一同来思考啊。好，我们这样子啊，弟兄读第一节啊，然后姐妹读第二节啊。我们从诗篇121篇第一节，我们请弟兄来读啊，请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姐妹，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一起来，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来感谢你，借着诗篇121篇，你向我们啊旧约的圣徒，也向我们新约的圣徒啊，能够发出啊你的同在、你的看顾、你的保守。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主里啊，不只是蒙恩得救，更是常常经历啊你的看顾、你的恩典。求你也借着这一篇的经文啊，让我们今天啊一同的来思考，一同来学习。谢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篇121篇呐、啊，它其实是一个朝圣的诗歌啊。其实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啊，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在一个大的节期的当中，以色列人要父老西幼啊，他们到耶路撒冷啊，到圣殿里头去朝圣。当他们去朝圣的时候啊，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比较高处的一个地方啊，大家要开始去走这个啊高坡，走这个山路。所以在诗篇121篇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上行之诗啊啊，就是朝圣的啊一个诗歌了啊。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想我们啊，基督徒从信主啊，一路到我们啊在地上的这个美好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就像这个朝圣客一样啊，我们一路的来仰望啊上帝的宝座，仰望耶稣基督啊。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去仰望啊这位。这个圣殿啊，仰望的圣所是圣所一样的啊，这是大君王的这个宝座。那么我们就像这个朝圣客一样，走着走着，我们也会啊双脚摇动的啊，因为我们走山路，我们会遇见一些的难处。所以这个诗人呢、啊，他就发出了一个从内心当中的一个呼喊啊，我的帮助到底从何而来呢？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从信主以后啊，哇，我们也常常会遇见的一个问题。我的帮助到底从何而来呢？我们过去啊传耶稣基督福音，我们都说在基督里有平安啊，这个是绝对是正确的啊圣经的一个回答。但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信主的过程中啊，一个成圣了以后啊，我们开始去走这个得救以后开始走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确实在我们的啊这个过程中遇见了一些的难处啊。那么到底啊，这个诗篇121篇，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呢，诶，我们感到很温暖啊，上帝的帮助，上帝保护啊，这里出现这个保护出现了非常多次啊，这个让我们感到啊，神的话语非常的坚固的啊，来告诉我们他会保护我们。那么在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体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却发现啊，我们有的时候的祷告好像上帝没有长期的祷告，上帝没有这样的应允我们。那么当然如果上帝的直接的答案给我们，这个是当然非常的好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在旧约的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有难处的时候啊，红海为他们分开。当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啊开始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开始去断流啊。那么我们就看到旧约的这些的神迹奇事，这些上帝的这个啊 instant 啊，好像很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我们看的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新约教会时期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遇见的难处好像我们啊没有办法啊去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上帝及时性的帮助。那么在新约的教会，当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啊，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六节，他说：“我们从前呢，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就连新约的啊使徒保罗，他被主呼召成为外邦的使徒，同样的，他也经历到非常多的难处。他说，周遭是有患难的，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三十节，他说一句话，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如果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的软弱的事便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想保罗的这一段的经历啊，也是我们基督徒啊，今天像一个朝圣客来仰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在我们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生命的软弱。我想这个是在圣经的当中啊，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经历，在新约教会当中借着保罗的书信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大家要了解哈，就算一个使徒保罗，很多人喜欢保罗啊，因为保罗有恩赐嘛，对不对啊？保罗能够千山万水我独行啊，大家看到保罗啊，实在是啊羡慕得不得了哈。他又懂得知道怎么样讲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又懂得怎么样的啊跟一群的啊这到了雅典啊，跟一群啊这些外邦人啊来传讲一位上帝的事情。所以啊，从保罗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看起来保罗是很刚强，其实答案不是的，保罗有他的软弱的。所以在哥林多啊后书第七章的时候呢，他会啊有一节的经文啊，在保罗的团队的当中，他需要有一位非常啊好的这个同工。这个同工他的名字叫做提多啊，我们常常开玩笑，这个提多就是来提气的，你知道吧哈，提多提多哈啊，提升大家的士气哈。这个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啊，我来读给大家听了啊，第六节。他说那个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注意哦，他这边讲的是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啊，那谁是丧气之人？就是保罗咯。保罗一路的侍奉啊，他遭遇到很多的难处。他说：“我要夸的是我的软弱啊。”他就算是他多么的刚强啊，在侍奉的当中，他也丧气啊。他是丧气之人，但是神是安慰那个丧气之人的神。上帝到怎么做呢？啊，原来神就借着一位美好的一个同工，这个人叫提多啊，这个提多就来到保罗的团队当中来安慰了我们。好，所以同时第七节。他说不但借着提多来啊来安慰我们呢，他也借着另外一批人啊，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来安慰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你就知道哈使徒保罗在侍奉的当中啊，到底有没有上帝的帮助，有没有上帝的安慰呢？答案是有的。不过啊，不像在旧约时期，我们读旧约啊看见红海分开，约旦河断流啊，看见这一类的神迹奇事啊，以色列人没有东西吃了，天降玛纳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啊，好像是那才是神的帮助。其实答案不是的，那只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呢，神也在我们的当中，借着啊不同上帝的儿女啊，在这个侍奉的里头，他来为我们打气，来帮助我们，也借着圣徒啊他的关心、他的关怀，来使得保罗了能够得到安慰。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的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啊，大家去看到当保罗去跟上帝祷告，他有一根刺啊，这个刺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了啊。他说我为这个刺呢祷告了三次，但是神只是给他一个答案啊，这个答案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你有一些的难处来找牧师，牧师说啊，这个上帝的恩典够你用啊，因为神的能力在你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啊，就给你这一句话你就回家了啊。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我要更实质一点的啦啊，这个经文啊我不是不懂啊，可是对我来讲，我现在的问题到底怎么去解决呢啊，我想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啊，我们的脚在走山路，这可是一脚一脚就会发抖的啦，是不是啊？发抖是发在你身上啦，不走的人是不清楚的啦。所以你就理解哈，这也是常常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struggle 啊，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诶，我们到底去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么弟兄姐妹们，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哈，除了讲到啊神迹奇事立刻性的帮助， 讲到上帝借着神的儿女去帮助，借着团队的同工啊，这样的很特殊的一个器皿啊，能够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以外啊，其实在整个圣经里头他还用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帮助我们去提升的啊，这个提升有的时候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大家看到使徒行传十二章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例子。我们都晓得西门彼得啊一路的跟随这位耶稣，他也是耶稣所钟爱的一个门徒啊。在我们去读四福音的时候啊，彼得参与到非常多属灵的事情，登山变相甚至大家都知道这个彼得的岳母不是发了热病吗？对不对啊？在门徒的当中能够接受到耶稣基督医治的这个门徒的母亲呢，就是彼得的母亲所以你就了解耶稣跟彼得的关系可以讲是非常亲密的这个母亲发了热病了耶稣就到他的家里来医治了这位耶稣这个彼得的母亲那么弟兄姐妹们，使徒行传十二章它有一件事情在初代教会的当中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希律王抓了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雅各其实是在初代教会当中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一位使徒了那么犹太人呢看见这件事情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很喜欢接着就是西门彼得被抓去了。大家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彼得第二天又被抓出去要等于是要砍头了。罗马帝国也是砍头的各位到罗马去参观的时候到这个圣保罗大教堂里面有这个纪念馆就相传这个保罗被砍头的他有一个石柱子，这不像我们中国人砍头跪在地上这样砍，不是的，他是一个石柱子这里面你都可以去参观的你要讲欧洲去的话意大利值得你去参观，这里面有非常多圣经里面所讲述的除了希腊耶路撒冷我想第三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意大利大家可以去看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非常扎实的去记录彼得第二天要被砍头了，要被抓出去杀掉了。那么罗马的兵丁呢有两个人睡在他旁边我想这是这个西门彼得最后一晚还有人陪他睡了左右护法外面还有两个人怕他跑掉嘛，很简单。没有想到西门彼得那个晚上睡得呼呼大睡这个的生命是超过我们对西门彼得的想象的。这个的生命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是不是？当我们看到圣经上去介绍的时候，记录的时候当这个天使使者去拯救他的时候，还要拍他的肩膀不必睡了，赶快起来了我这个使者要带他出门了赶快离开监狱了。所以你就看到西门彼得当他被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呼召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跟我们过去在四福音当中看到西门彼得是大大的不同这一种的生命让我们看到这个一比较下去的话，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因为大家读四福音的时候，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了，彼得说我跟你死都可以哇，真的是也很感动了我们在教会侍奉这么久，很少有同工说哇，牧师你多大的困难我都跟你去不要讲死了啦死是很难碰到的啦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跟你去哇，这不容易弟兄姐妹们，你看看这个彼得讲话哇，所有的这些门徒们他讲话真是斩钉截铁这个气势雄壮所以这个耶稣带领这个彼得他知道其实这个门徒这个肉体方面是很强的，但是里面其实是很弱的。当他是讲这个豪言大语的时候，耶稣给他泼冷水，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弟兄姐妹们，没有想到真的西门彼得在大祭司家里的院子里当这些使女去问他的时候你跟他是一起的吗这位耶稣你跟他是一伙的吗西门彼得就三次不认主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在过去他跟随耶稣的时代，在生命发生到危机的时候，他可以能够发出我三次不认主。但是当到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第二天他要被抓出去要砍头了，前面一位这个雅各已经被杀了，后面的这一位就是西门彼得，就轮到他了，他是排行第二号的。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读到圣经的当中，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啊，从一个啊属肉体性的可以发出豪语的，他胆子是很大的啊，彼得胆子基本上是大的啊，并不是小的，但是在他的生命的层次的里头，他不足以承受这个生跟死的这个问题。这样大的一个差距，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到底我们基督教啊，除了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以外，再来是什么呢？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了。我们基督教的发展啊，不只是传一个耶稣基督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基督教从第一世纪一路发展到今天，它其实最核心的是看到一个基督徒啊在他生命的成长里头，他与主相遇，他可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不论在任何的环境里头，基督徒都愿意把这个宝贵的福音啊传扬到啊四方的这些的人，愿意让他们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我们在北美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啊，大家都是工程师的背景啊，都是比较理性的啊，在感性的方面呢，我们是比较弱一点啊，不是说没有感性啊，姐妹多感性，弟兄多理性啊，通常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看到这位彼得，他为什么会生命突然跳跃到一个我们所啊不敢相信的一个阶段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他终于认识了这一位他所跟随的耶稣。不是说过去他不知道，只是他没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有这么深刻。这个经文到底在哪里呢？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0节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上帝怎么样借着啊一节的经文去帮助这个西门彼得呢？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0节，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了，主耶稣去托那两个玛利亚，他去告诉啊这个他的门徒们啊 my brothers 啊，刚刚主日学我们也特别讲这个字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在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耶稣对两位玛利亚说了，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啊，中文没有加 s 啊，英文加了 s， tell my brothers，告诉我的弟兄们，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爱的呼召，让这一群软弱的门徒，耶稣钉了十字架，除了约翰跑到十字架底下以外，那其他的人呢，其他那四个早就跑了，因为他们害怕，他们软弱，他们不能够承受这个生跟死的问题，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主耶稣重新呼召了这一群门徒们，这一群他的弟兄们来到加利利，同时把大使命啊给了这一群的弟兄们啊。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这个大使命搬下来哈，不是像我们今天教会啊去拣选一群已经装备好的，没有的哈。如果按我们今天去看的话，这11个门徒，说句实在话，这个好像这个黑案子黑底案蛮多的哈，一跟着耶稣本来跟着好好的，到了克西马园以后啊，接着他们就非常的软弱啊。其实他们到后面的这一段呢，他们的表现呢，说句实在话，真的是啊，人看一般的人看到都会摇头。但是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不一样的，主耶稣既然招了他们，就负他们完全的责任。主耶稣基督既然选了他们，就不离不弃。人会有软弱，但是这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从来不抛弃他自己的儿女，从来不抛弃他的信徒。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发现不只是把他们招过来，同时把未来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大使命交给这11个不完全的啊这些门徒。五旬节到了，教会建立了，这11个门徒成为教会的使徒。弟兄姐妹们，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啊，英文我们叫 encounter 啊，就是接触了，懂了是吧？这个 encounter 啊，是当你在人生当中一点难处的时候，突然你接着一段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圣灵从在你的里面做工，让你去借着一句话想起耶稣基督啊，这句话它能够打动你的心啊，这个叫做与主相遇啊。今天的与主相遇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从来啊不会被上帝所抛弃啊，因为神所拣选的，谁能够来控告他呢？罗马书第8章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个 encounter 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啊，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叫做关键时期，这个关键很重要的啊，你不会天天去 encounter 的，不会的啊，但是在关键的时期，在你人生一个难处，一个关键点你渡不过的时候，有时候借着耶稣基督的一句话，他会突破你的。有位弟兄啊，他告诉我说，牧师啊，我是全家第一个信耶稣的哈，哎，所以我信耶稣的过程啊，非常非常艰难啊，因为上面还有爷爷啊，这个三代同堂啊，爷爷拜佛的啊，就说你信耶稣了啊，这将来这个我们家如果是都是信耶稣的话，这个谁还来扫墓啊？啊，就跟他讲一大堆，爸爸也讲，妈妈也讲，那全家第一个嘛，啊，他家的旁边的兄弟也开始跟着一起讲，所以非常非常困难的啊。啊，他说我觉得信耶稣好苦哦，我说感谢主了啊，我说啊，你走耶稣基督的道路，耶稣基督也有同样的经历耶。我他吓一跳，他说耶稣神的儿子也会有这种经历啊？我说是啊，我说耶稣在家里面是长兄啊，啊，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说你以为啊，他家里的人每个都给他拍手啊？没有的，他的特别他的弟弟妹妹们啊，说风凉话，那圣经是有记录的哦。哦，他说真的有记录啊？我说有啊，啊，我们大家来看一看约翰福音七章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所以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在你的经历里头常常有家庭的难处，不要太难过了，懂我是吧？因为耶稣基督其实已经付了这个代价。在约翰福音的当中啊，我们大家看第七章啊，所以整个的四福音啊，它是一个属灵的大药方，它来安慰，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路上，我们是一个朝圣客。我们读诗篇121篇啊，我们看到耶和华在右边荫庇我们，哎呀，这个真是好啊！但是怎么解释呢？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天上飞的，可是我们在地上走的时候呢，好像不太能够体会啊。读圣经我们很喜乐，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去解释、去应用的时候，好像啊，在右边荫庇我啊，这么多的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到底怎么保护啊？啊，是不是红海分开呢？啊，那不一定的了哈，那个是另外一件事了哈。其实哈，在今天新约教会时期，其实耶稣基督的整个的生平、整个的过程，他在非常多的这些的例子的当中，他来帮助我们的。大家看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啊。他说这个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好，第三节就开始了。耶稣的弟兄就对耶稣说了啊，你离开这里上到犹大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样的事，就当自己显明给这一批人看。好了，第五节就是重点了哈，大家看到第四节哈，读到第四节觉得哎，耶稣的这个弟兄们还蛮支持的嘛哈，啊，你赶快去吧哈，看起来挺不错，其实真正的是在第五节。好，第五节他说，因为连他的弟兄们说这话是因为怎么样，不信他，看到没有，说风凉话的啊，说风凉话。所以我跟那位弟兄说啊，你不要太难过啊，因为你是全家第一个信主的啊。当然啊，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当中啊，基督教就像一个洋教啊，你会遭受到家庭一些的难处啊，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嘛。所以你要为全家能够得到福音的缘故要忍受，但是你要得安慰啊，对不对啊？这个安慰很重要，除了你来教会牧师弟兄姐妹给你安慰以外啊，我们教会啊，大家都来做提多，给他打打气嘛，是给他去提气的嘛，啊，免得他丧气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你的那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在你的右边来荫庇你，他来帮助你，因为他曾经也为你受了这样的一个难处。在家庭的里头，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来支持这位弥赛亚耶稣的，他的弟兄们其实都不是这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的传道，我跟大家讲啊，他的弟兄们是反对的，是不信的，是觉得他爱出风头的啊，天天都在他旁边讲风凉话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假如我们弟兄姐妹，你过去刚刚信耶稣啊，你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啊，不要太难过，懂我是吧？啊，因为你已经在走耶稣基督的道路了，感谢赞美主啊。 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是我全家最后信耶稣的啊，所以啊我比较幸运啊。但是虽然我没有那个经历全家反对，不过我一样可以用这个来告诉你们。所以我神学院去呼召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全家说好啊，你去啊，你最后一个信耶稣，我们去不了，你代表我们去吧。啊，我说哦这样子啊，大家都很高兴，一家里面总有一个人出头了嘛，对不对啊，去做上帝的工作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里头信主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遭遇到这样的难处。好了，还有很多人说哎，我家的人呐 啊有几个都信耶稣，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里的人跟他说哎，我们都信主哦，不过你不要太癫狂哈，啊信耶稣不要太癫狂。有的人信耶稣哦，他有的人有没有说你很癫狂啊？我想有吧，对不对？哎，如果有人说你很癫狂，感谢主哦，啊，你有耶稣基督的芬芳了，你知道吗？哎，啊，大家读四福音很熟啊，这些经文我跟你讲哈，你把它抓出来安慰我们的哦，不得了。经文在哪里？马可福音3:21哈，各位要爱读圣经的，啊，当然爱读圣经也要开窍，懂我是吧？我们亚杜兰就是开窍班，开窍，你不开窍不行的，大家都是读书人。啊，有人帮你开开窍，打度任督两脉，你不就是很快就懂了吗？是不是？啊，以后你读圣经就是唱着诗歌，高高兴兴哈。啊，因为仰望主耶稣再来，当你去爬这个山的时候，脚也不会摇了，是不是？精神抖擞，欢喜快乐啊！弟兄姐妹们，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你需要人来帮助你的。来看马可福音3:21，好，我们来看一看。哇，这些经文啊，小小的几个字啊，真是蛮有趣的哈。让我们去读到它的时候，哎呀。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也曾经遭受到这些的难处哈。你看21啊，第20，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21，耶稣的亲属啊，又是他的 family 啊，听见了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怎么样，癫狂了。耶稣被他的亲属说癫狂了。你信耶稣，你的家人有没有说你很癫狂啊？哎，教会少跑啊，礼拜天来就好了哈，有没有啊？我想有的基督徒会碰到这种状况嘛，是不是？不要难过，懂了是吧？你不要太难过，因为他们不懂啊，他们讲这个话是不懂啊。我们啊不必太计较这些，因为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开始去侍奉的时候，他的亲属也不是很清楚的啊，所以有的人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放在他们身上啊，放在这位主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去读这位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灵魂得救得永生，我们在上课之后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彼得前书啊，这个彼得前书啊是西门啊，这个彼得啊他特别去讲的啊。你看这个彼得啊，他是大有这个领受啊，啊，上帝也借着彼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彼得前书2:24，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好，这前面讲的是 salvation， 讲救恩，后面讲了很重要了，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啊不太去注意的一段的经文，但是这几个字。却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真正的一个医治。他说耶稣受的鞭伤，你们变得怎么样，医治。这个鞭伤就是苦难，所以我们在课程说，从耶稣道成肉身开始，苦难就降临了啊。因为耶稣一道成肉身，刚他生出来的时候，客店里没地方，对不对啊？至少一个好地方让耶稣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嘛，答案是没有。玛利亚身孕重了，客店里没有地方。哇，弟兄姐妹们，他一来就是难处多多，不得了的。从他一开始啊，然后接着受到希律王的逼迫，看到没有啊？这个希律王的逼迫啊，就是啊，这个政府逼迫嘛，很简单嘛啊。耶稣就逃难了，耶稣一下来就逃难了。这可不是我们脑袋想着耶稣一下来都非常的平顺的。他为我们走的这一条道路，是从他道成肉身开始，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就一路的为我们降杯降杯降杯，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从诗篇121篇，你看到我们的帮助到底从何而来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在新约教会，我们有整全的启示，我们的帮助是从这一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与锁定的十字架而来。 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联合在他的里头，我们可以从他的里面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啊，刚刚我们讲了六个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耶稣的第一句话，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啊，他开始为底下的罪人讲赦免，你跟我不是被主赦免的一群人吗？对不对？耶稣的第一句话啊就是赦免。第二句话呢，耶稣对强盗讲的，那个强盗说了啊，你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啊，求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哎，主耶稣基督就跟这个强盗说啊，你今天要跟我在乐园里头。哎，没想到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手脚都被扎在十字架上，只剩下一张嘴巴了啊，他能够发出这样的一句话，没有想到得到耶稣基督的回应，今天你跟我在乐园里，这个是这个死刑犯的 已经是人生无望啊，他不只是犯了罗马帝国的刑罚啊，他在啊这个上帝的国度里也是无份的啊，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一句话去改变，在一个绝望的里头，他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没有想到耶稣基督说你今天跟我在乐园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看到第一个叫耶稣为罪人求赦免，第二个耶稣给一个绝望的人，毫无盼望的人，给他们希望，耶稣来帮助他们啊，这个人他得到一个上好的福分。第三个就有意思了，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有一句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对玛利亚说的啊，在啊约翰福音十九章啊，这里面26-27节啊，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就约翰站在那个旁边啊，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啊，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当耶稣基督在最苦难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刚刚上课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身上里衣外衣是被剥掉的，换句话说在他的身上是毫无遮蔽的。如果我们按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啊没有任何衣服可以遮体的一位耶稣，是一个 naked 一个裸体的耶稣，他为我们成为贫穷，这个贫穷是一无所有，这样一个苦难的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对啊这个母亲说，母亲啊，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门徒说啊 John 约翰看你的母亲，他把他这个地上的这个母亲啊交托给他的门徒。弟兄姐妹们啊，我们都熟读四福音啊，请问你啊，耶稣的家庭难道只有耶稣这个长兄吗？答案是没有，对不对？他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其实是蛮多人啊，不是只有一位两位而已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彰显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长老讲的十诫的第五诫，孝敬父母。他特别把这个母亲，因为玛利亚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圣灵怀孕啊，最清楚的就是妈妈知道嘛，是不是啊？约瑟知道嘛？啊，约瑟在我们读四福音就知道，约瑟一听啊，还没结婚啊，只是订婚，怎么会怀孕呢？约瑟不是要休了玛利亚吗？是不是？就是这个爸爸妈妈知道嘛？啊，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是搞不清楚的啊。所以主耶稣呢，特别去关爱这个母亲啊，他来孝敬这个母亲，他也是成就了十诫的第五诫，他也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因为他爱这个母亲，他知道这个母亲啊是不容易的。啊，耶稣33岁多一点的岁数啊，年轻的、无罪的、壮年的、健康的，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旧约在利未记讲的，当我们去献燔祭的时候，要那个没有残疾的公牛，看到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残疾？健康的嘛 ，healthy 嘛，对不对？你不能把那个快死的牛在旧约拿去献了啊，这个上帝不要的啊。所以他是遥指的这位耶稣基督啊，这么的健壮啊。他是无罪的，他甘心乐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妈妈当然知道，玛利亚当然知道，所以他来安慰这个母亲，他来孝敬这个母亲，不只是成就了第五诫，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同时很重要的，他也教导我们，耶稣在他的七句话的里头，他特别对母亲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们看见常常有人说圣经里面多讲男人，我也不能说错了，你知道吧？哈，也对啊。但是你要知道，创造的最高峰，高峰中的高峰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奇怪，母亲节姐妹都不敢讲话，今天是你的出头天呐、啊！啊，是女人嘛，造了男人亚当，亚当不是去命名吗？命了个半天，动物有一公一母，一公一母，完了以后，只有我公的，没有配偶啊，很奇怪哈、哦。这是上帝的智慧哦，上帝其实最后的一个最高峰，就是为人类造了母亲呐、啊。啊，造了这个妈妈，这个亚当夏娃嘛，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啊，从创造周的里头去看，高峰中的高峰是谁？哎呦，哇、啊，我们教会前面好谦卑啊啊，其实就是女人嘛，是不是？你们大声讲嘛，哈、啊，因为很多人读圣经觉得，哎呦，上帝重男轻女，我说大错特错，这个是不好好去读圣经哈、啊，一种很多的这种误解。你晓得在律法颁下来，为妈妈生产。生男婴在家休息33天，生女婴在家66天啊！我们做医生的都知道，妈妈生完产要休息，对不对啊？这个在立位记里面第12章，短短的几节经文，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产假，哎，最早的产假，我都读了个半天。我们做爸爸的好像没有特别的假期哈、哦，所以今天法国啊，妈妈生产啊，妻子生产。她的丈夫也跟着休息，所以我们是沾他们的光，你知道吧？这法国是这样的啊、哦，因为你要照顾家庭，干脆你也放假算了啊，这个是恩典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回到这个圣经里头去看的时候，上帝的帮助超过你的所求所想，超过你的想象。其实，在整个旧约圣经啊，神的帮助，我跟你讲哦，他借着很多的妇女来帮助哦。大家去读旧约圣经，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夏娃啊，人类的第一个啊，这个女人以外啊，她也是我们的啊最大最大的一个母亲嘛，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在旧约当中，往往在黑暗时期，母亲就出头了。黑暗时期，很简单，大家读的那个底波拉吧，啊，这个底波拉都知道吧？啊，这个女士师嘛，是不是？黑暗时期，四世时期啊，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制度是烦乱的啊，这个审判官不能做审判官，祭司也不懂得去教导上帝的话语啊，所以整个是混乱的。这个时候上帝就开始用四世，当然有男士师啊，上帝也没忘了女士师啊，这个女士师底波拉就出现了。诶，在四世时期翻转这个四世时期，我们都知道是撒母耳，是不是？大家都说撒母耳。哎，问题来了，那撒母耳是谁生的？撒母耳是那个哈拿，是不是？那个哈拿是不能生育的，到上帝面前去祈求，若是你应允的话，我这个孩子我要奉献给你。哇，这个伟大的母亲啊，不得了啊！啊，他没有，但是如果你给我啊，我要奉献给你，我、哦、这个奉献不得了了，各位，我们通常都是，我有3支笔啊，没关系，我送你1支。这个 OK 的，是不是？如果你只有唯一的、独一的，你还愿意来送出去，哦，那个不简单了啊，那个是真的是100%的诚意的了哈。所以你看这个哈拿非常特殊的，这个哈拿他了不起的地方，他跟上帝许愿，你赐给我，我用感恩的心，我来回报给你啊，我愿意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这哈拿他的不简单，不止在这里哦，他把这个孩子还送到以利的家里头。这个撒母耳从小在以利的家里头去成长。这个以利是什么大祭司啊？我们读撒母耳记都知道，这个以利是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一个大祭司啊。这个以利是这样的，就是神的不同在啊。各位读撒母耳记就知道，但是哈拿既然跟上帝应允了，他凭着信心把撒母耳送到大祭司以利的家里头去。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你发现哦，不得了，圣经里面他要讲到女人的话，讲到姐妹的话，哇，那大家要小心去读了，那都是紧要三关的时期，关键时刻姐妹就出来了，大家都很安静哈啊，本教会是比较严肃的哈，我知道读圣经要有乐趣嘛，对不对？哦，大家上班都很严肃的哈、哦，这个在教会要 joy 啊，享受上帝的话。我常常讲的，基督徒今天不能享受神的话，也蛮辛苦的哈、哦。啊，当然啦，还要再讲一个啦，一个讲的一个哈拿啊，哎，再讲一个4世纪的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蒙上帝恩典的家庭，路德知道吧？哎，路德，你看看不得了，黑暗的时期，路德。摩押女子 凭着信心回到了伯利恒啊。后来呢啊，他就成为上帝所祝福的啊，这个大卫的先祖耶稣基督这个系统出现了。你都没有想到一个凭信心的外邦女子，她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在一个黑暗世事的时期，她凭着信心啊，跟着拿俄米啊，回到了伯利恒，成为这个路德记里面虽然只有四章啊，这里面啊，让我们看到非常多上帝的恩典。上帝在黑暗的时期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些愿意凭信心跟随他的人。这个就是他的神学很重要的，不是黑暗时期神就啊跟以色列人说再见了，没有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看到哇，这样的一个时期，这几个女人不得了的，这几个在圣经里面旧约所记录的四世纪里面基本就三个，底波拉、哈拿还有谁啊，路德啊，真了不起了，对不对？好，好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呢，就是以斯帖了，是不是啊？这个以斯帖在以色列最啊黑暗的时期，他被这个哈曼呢、啊、开始去逼迫的时候，整个民族要覆灭了，怎么办呢？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你今天有这个位分呢 啊你就要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刚好是个王后嘛啊，所以这个以斯帖呢，他其实就来拯救了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哎，借着一个小女子啊，借着以斯帖，这个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我常常说了，人家讲到很多的弟兄出来没错，但是我说你读圣经要小心哦，关键时期姐妹就出来了。我讲关键哦，这个叫教会发展也一样哦。我们早期到中国大陆去看的时候，都是姐妹出头啊啊，因为弟兄啊家庭责任比较大哈、啊，弟兄都很慢，你知道吗？我们的弟兄是 turtle， 你知道吧？很慢的，你晓得吧？啊，等到姐妹哈、啊、都很热心啊，把教会建立好了以后，差不多了，哎，就有一个弟兄懂出来了，愿意侍奉了。哦，姐妹谦卑，既然有弟兄出来，教会就交给弟兄负责。我跟你讲，真的，我们看了很多，确实是这样。那么。刚刚讲的西门彼得能够到加利利去见耶稣，谁的功劳啊？各位啊，我告诉你，两位玛利亚。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再来看一看第一节啊，再来看一看，我告诉你真是不得了。所以五旬节那十一个门徒啊，说句实在话他们如果按一般来讲，这两个玛利亚给他们带来的祝福啊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两个玛利亚不去看耶稣的尸体的时候呢，事实上当然耶稣可以跟他们讲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两个玛利亚带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耶稣托给他们的。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天，天快亮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结果这两个玛利亚一去看，本来要看尸体的，结果耶稣复活，他们不知道啊 ，surprise， 很惊讶，耶稣呢向他们显现，多有福气啊，是不是？当众人都不知道耶稣还没有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两个玛利亚已经得到耶稣死而复活的一个信息了。你看，又是两个玛利亚哎，所以姐妹们啊，真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姐妹们也挺光彩的，你知道吧？啊，当然了，我们平常也就应该讲，不要只是母亲节就讲了哈、哦。这个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其实上帝不偏待人的，是不是？他重视男的也重视女的啊，因为。事实上当我们去读这些的时候，哇，不得了啊！这是神的恩典。在诗篇呢、啊、第121篇，你刚刚去理解啊，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再回到诗篇121篇去思考的时候，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啊。大家再回到诗篇第121篇你去读的时候，当我们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帮助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平常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来帮助我们的。我们看诗篇121篇，当我们说主啊，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很简单，上帝的帮助借着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你在你的一生中有什么难处呢？啊，这些的难处其实啊是要我们来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的。我们基督徒有难处啊，不要只是在外面找答案啊，这个不好的。因为既然我们是属主的人，主耶稣是创始成终的这一位救主，他不只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要来帮助我们在难处的当中为我们来开路。所以他说了，诗篇121篇 啊，第三节，这一位耶稣基督是造天地的，到了第三节就说了，他说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也不打盹。那耶稣基督的保护是不打盹，哎，很奇怪哈，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啊，我在课堂上也讲了啊，今天在这个社会家庭环境的当中啊，其实也蛮复杂的啊。我们讲到离婚率其实也蛮高啊，东南亚也是，中国大陆更是啊。过去80年代啊，其实90年代都还好，但是现在呢啊，离婚率都很高了。很多的基督徒啊，很不幸的遇见这样的事情。那今天这个创伤啊，人跟人的相处，特别是夫妻家庭啊，他的创伤啊是很难处理的啊。他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如果比较幸运的话，他会经过两年三年啊，慢慢脱离这样的一个创伤。所以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单亲团契嘛，对不对啊？就是来帮助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弟兄姐妹们啊，当一个离婚的啊，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三更半夜想到这个婚姻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难过的。那从圣经上来看，诗篇121篇，保护你的是不打盹也不睡觉，这句话到底怎么讲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来安慰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四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原来约翰福音10:31说了，我与父原为什么一，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经文吧？但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发出了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哇，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到耶稣为你为我曾经跟父神有离弃的这一段的关系，天地昏暗呐、啊，他背负了我们的罪，父神跟圣子的关系啊，父子关系是暂时离弃的，这个分离的关系，这个可以来安慰我们今天在地上啊，这一些很不幸遇到家庭分开的啊，从小被父母遗弃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们，神的帮助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读基督生平啊，绝对不是一个只是把它背下来就结束了，懂我意思吧？啊，大家以后读圣经啊，要好好的去思考，特别耶稣的生平，他是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头，能够让我们去起死回生的。你今天如果在难处的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一句话，让你去经历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整个人活过来。我在中国大陆侍奉第三年呐、啊，其实我不想去了，很坦白讲啊、哦，我放着美国的好日子过，我干嘛去啊？那个90年代中国的农村，高速公路还没有啊，各位哈、哦，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到河南河北啊，那个路走着走着就没路了，你知道吗？因为在高速公路嘛，我们就那个开车带我们的弟兄就准备走到农村小道啊。啊，那个地方他都不敢去的、哦、我们也当然也搞不清楚，走到村子里头就有村挂个红背条的那个农村自卫队啊，还有给你个大铁栏，对不对啊？你车子到那你也不敢过了一停，那就说他给你拿钱10块钱啊，还问你要不要发票给你张发票哦，凭信心了，是不是？但弟兄姐妹们，你就知道不容易的，确实不容易。所以我那时候我说，主啊，这么多牧师啊，我这个小仆人啊也该毕业了哈、哦，毕业就不要去了嘛啊！我也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不想去了。哎，很奇妙，一句话打到我的心里，拿撒勒人耶稣，我过关了。因为耶稣是农村人，我们今天在北美都是高知知识分子，有一天上帝或是你退休了啊，听说你们要到短宣，到萨尔瓦多，对不对？如果到萨尔瓦多还不错了啊，因为那边牛排还可以的啊。如果今天到你到一个农村里头是没有牛排的，住也住不好的，那个 mosquito 蚊子很大的啊，哎呀，我就送你们一句话：拿撒勒人耶稣。你想到这句话，你很快你就睡着了。如果你没有这句话在你的心里头，我跟你讲，翻来翻去哦，如果再加上没有空调哦，你就想到西雅图的天气多好啊，下点雪也是 OK 的啦啊。弟兄姐妹是这样的，你没有那个人生比较在基督里，我告诉你，凡事都不容易，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只是四月份过一个复活节嘛，是不是？我们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来享受那个复活的新生命，上帝的帮助超过你的想象，一同来祷告。 天父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带给我们的救恩超过我们的想象的，是我们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丢弃万事如粪土，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不只能够让我们得永生，更是在我们成圣的生活当中，借着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经历的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常常喜乐，让我们生命能够来成长。我们感谢主，我们只有用感恩的心来回报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求主施恩，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因为在圣经的当中，每到关键的时刻，你都用母亲出来来扭转那个时代。我们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三一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